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邀请来到节目当中的四位来宾呢，是台湾国乐团的副指挥周胜文老师，以及二胡演奏家吴一芳，还有打击乐演奏家林君廷以及张旭。那么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12月10号星期六下午2:30，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由台湾国乐团所主办演出的山水絮语音乐会。那周胜文老师呢是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已经为听众朋友介绍这场音乐会上半场的三首作品了，其中有一首呢是委托创作的世界首演卢亮辉老师的淡水流韵。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单元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音乐会下半场的三首作品。首先介绍的呢是一首全新创作，也是世界首演，非常值得乐迷们一起来期待的作品。那这首作品的名称跟作曲家还有演奏家呢，胜文老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吧，我们要点个名这样子。
OK， 中场休息完之后的这个曲子是我在这次音乐会里面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作品。那它是由我们乐团的打击演奏家张旭老师的全新创作。其实这里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为什么这个曲子会出现在我们的制作里面。当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在策划节目的时候，我心心念念就是想，现在台湾做协奏曲的演出，国乐团的领域来说其实是频繁的，可是打击乐真的要我去仔细思考它的演出频率高不高，或是作品量多不多，到这个当下的时候我就很犹豫，但是我仍然没有放弃，就是我想要在音乐会安排打击协奏曲这个概念。所以那时候在企划节目的时候就找上了君廷还有张旭两位老师，就讨论曲目，讨论着就发现真的要找一个吻合于我们山水絮语概念的曲子其实不容易。那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就张旭老师，他就自告奋勇，就是要不就是自己来写。所以我真的要借由节目上特别特别的再感谢张旭老师一次，就这样的情操我觉得是肯定会是一个可以预期的成功这样子。
那下次吃饭可以再多两个问题跟你再回答吗？
每次我都
话题可以多两个，
每次我都请你吃饭。
好，我们刚刚有出现半推半就，那这个单元出现了自告奋勇。
对。
而且这是一个双打击的协奏曲，对不 对, 对，
是。
好，自告奋勇的张旭老师。
我刚刚在听胜文在讲的同时，我一直在回想当时他第一次跟我聊他的表演的一个规划，到后来真的确定要演的这个过程，我在想说他到底跟我说了什么，然后他到底下了什么药，然后让我可以自告奋勇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没有个答案啊，但是我自己想一想，我就是觉得对啊，就是自告奋勇。因为其实这从2007年到现在2022年，我这15年间，其实我因为我学了很多曲子，但我就觉得好像还可以更有符合我自己个性的曲子，所以我想说那干脆就自己尝试创作。所以这15年来，从独奏打击曲到后来的集乐合奏曲，我就这样慢慢的累积起来之后，我唯一就是协奏曲这个东西我一直不敢碰触。因为第一个它已经超越我的能力范围的，因为协奏曲不光只是要写我打击而已，我还要写什么二胡那些什么就其他乐器，可是因为那些乐器我真的没有到很了解，所以我顶多只能写音，可是因为每个乐器有它不一样的那个演奏法，所以我协奏曲我都会一直躲避。然后后来这一次我真的觉得谢谢胜文啦，就是他跟我聊了半天之后，然后想说 啊，不然就自己写好了啦，啊，自己写你也。你打错也没有人知道，而且你还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情想说，哎、欸，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再改一下。对对对，就是随时跟动这样子，因为自己就作曲家，想干嘛就干嘛那种感觉。哎呀、啊，然后后来想说，好，那就写。那但是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一块，就是我不敢碰触那的那块，还是要解决嘛。嗯，所以我就邀请了我的好伙伴就林明奇先生，然后我就说。我给你主旋律，还有我写打击主奏，还有打击伴奏，然后还有整个乐团的音乐旋律我都写给你，但是剩下你给我完成这样子。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要在刚刚盛文说要借由什么什么节目很感谢我，那我要借由这个节目很谢谢林明奇先生。再接下去讲，就是从盛文跟我确定这个表演成立之后，到真的完成整个作品，我记得是几月跟我讲的，好像是六月，是不是？
对，其实没有很久以前，
对，大概六月跟我讲的。然后我就说哦好吧，我有跟他说我七月前两个礼拜我放假的时候我还出去玩，去什么绿岛玩啊，反正就整个把台湾环岛一圈这样，就跟林明奇我们俩一起去玩。然后玩完之后我就玩回来的，因为隔一天要上班，我就在那个上班的前几小时，我突然洗澡，我就突然想到了三的旋律。然后我想说就写完，然后说哇，这个工作效率太快太棒了，想说我应该八月写得完了吧。哦，没有，大概 我那个三的旋律写完之后，我大概水写完大概已经两个月后的事，就是中间卡住了。后来因缘际会之下，跟团员几个朋友，我们有去 爬那个抹茶山，旁边就有那种小溪水啊，我就跟林明奇，我们两个就是下山的时候这边就还是会讨论到曲子嘛，因为东西没有完成，你真的脑子都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那我们两个就那边讨论到最后，我记得是快要走到终点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段旋律就出来了，我也没有刻意叫他接下去，只是我唱一句之后他就跟着，他就马上接了下一句，然后他唱了下一句之后，然后我又接着唱下一句，然后这首歌就完成了。就是听起来是有点浪漫啊，但是有点恶心。明明就爬山然后硬要在那边等，但是我觉得很，就是因为那个情况下我们就这样写出来的这样子，那就完成了这样水的一个作品。那其实画就你有山你有水之后，画就很好把它完，就是组织完成了。所以我好像记得真的最后我写完打完最后一个音好像是十月，已经超过我本来跟他说的交稿时间，大概是十月中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有点想哭，就是就觉得因为这中间我还确诊，然后所以你真的确诊之后，你真的突然很多你本来想象的东西都不见了，真的会脑雾，那真的很可怕。而且我还就是在家里硬想，然后就是想不起来，然后但是后来就想说啊，算了，那就转个念吧，那就换另外一条路去写这样子去。所以还是很希望，就讲那么多废话，还是希望大家十二月十号可以进来听一下本人的从零到有的山水画这样子。
好，谢谢张旭。我想呢，对于这首曲子的完成，有确诊过的人应该感同身受，包括我自己。好，双打击协奏曲，那除了张旭自己以外呢，另外一位重要人音乐家就是君廷老师。老师，您刚刚听到了这首曲子这么不容易的完成之后，您要单杠哦，有什么样的想法？
哇，刚刚这样听我这好同事张旭的分享，我真的觉得太感谢他了，这样子。对，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自己在准备这首曲子的时候呢，其实我发现这首曲子有一个非常非常与众不同的特色。也就是说因为以往我们常常在国乐界会看到一些双打击协奏曲的作品呢，它是比较像是两个人独具一方，然后有点竞奏的方式在完成这个作品。那他这首曲子虽然也是双打击，可是我们两个的演奏的方式是不太一样，就是说一样两边有乐器，但是我们都是一起协力完成那边的乐段。对，可能本来在左边，本来在右边，然后也有可能两个人在两边，可是我们的演奏都是一定要一起合力去完成那一条旋律。对，那我觉得他这个创作理念其实跟现在我们这个经济的社会，就是共享经济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像。因为我们现在在路边常看到 U-Bike 然后 Foodpanda， 那甚至我们在很多店家会看到有租借的 WiFi， 那甚至还有 GoShare 都是共享经济的一环、嗯、那他这个曲子这样子，我就觉得哇，他这个作品在国乐界真的是完全就是结合现在时代趋势，真的很棒的概念。真的
我觉得你还蛮厉害，我觉得蛮厉害，可以扯到共享经济，我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块，很棒，果然是博士。
因为我就是我也是在练习过程中，就是练一练出来，发现说，哎，好像跟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有结合的。然后我就觉得越练越觉得有趣。对，那举个例来说好了，就是假设一个旋律八个小节，可能我跟他之间，可能我演前一小节，他演前后面两个小节，或者是我演二三，然后他演三四，或者是我演前四，他演后四。就是我们会在合作过程中去完成这个作品，所以其实这个也有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对音乐想法是一致的、嗯、那不然就会变成他唱他的，我唱我的，然后这个曲子可能就变成不是他原来想象那样子，然后我们就会变没有默契。所以其实我们在练习过程中也磨合了很多次，譬如说在棒子的选择上、嗯、那甚至对乐段的诠释，那有时候我觉得说，哎，这一段是不是可以这样做，那他会唱出，哎，他本来的想象是什么，其实跟我想是不一样，那我就觉得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是很有趣的这样。对，
你也可以讲那个最困难的部分啊。
我觉得整首都很困难，怎么办？你要讲哪一部分？
体力呢？我们体力真的
哦，体力哦，真的。哎，讲实在的，我真的觉得男生女生有差哎、嗯，就是哇，那个打起来，我怎么觉得张旭就是永远就是精力旺盛，然后我怎么打一打都觉得好累哦，然后哇，练一练真的是觉得真的需要练体力。嗯哼，对，
因为谱上我们好像基本上我们两个那个休息的小结束都可以数得出来，大概很少，
对，没，
就是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因为我就想说，因为我常常看到一些表演者，想说，哎啊，他就是诅咒啊，为什么他一直才就站在前面休息摆 pose？ 我想不行，我们两个就是要发挥到淋漓尽致，不把你累死，我不甘心。
结果我现在搞到自己这样，
对，我搞到自己耶，我真的。对，我是搞到自己了。
金婷老师有确诊吗？
有啊，
我们是同时确诊，
同一阵线。
你也是吗？
隔一天确诊、
啊。对对对，
对我们是同期确诊。
我们
是同一批，
同一批，
我们同一批的、
啊。哦，很好，今天包括主持人跟四位来宾，通通同一阵线了。我觉得这首世界首演的双打击协奏曲《山水画》好像可以录一整集了。好，谢谢两位精彩的分享哦。其实我们还下半场还有另外两首曲子哦，盛文老师快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接下来两首曲子它都是合作作品、嗯、那下半场的第二首是作曲家徐伟庭老师他写的一首《海岸边的旧轨道》。这个曲子其实篇幅并不长，那总结我觉得它的欣赏特点有几个，一个是动感，整个曲子我们可以听到那种类似火车经过铁轨这种持续性的带给人一种时间在流动的这种音乐感受。那进到慢板又是一个非常抒情，然后回到快板之后重新回到这个铁轨在运作这种感受。然后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它融入了一条我们小时候一定都唱过的火车快飞的主题旋律。那我觉得这个曲子它除了动感之外，另外一个欣赏特点是他特别特别有讲到作曲家造访了白沙屯的过港隧道的时候，那个隧道当然已经没有在使用了，不过他看着隧道尽头的那道光，他觉得似乎那个光可以带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那其实这个曲子摆在下半场第二首，它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经过隧道之后通常会期待一个风景，所以经过隧道之后我们会看到太行山。那太行山在音乐会的最后一首它是由作曲家刘文金老师所写的《太阳印象》。这个曲子它固然从标题上它是在描述山，不过它更多的是对传统音乐的素材使用。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听到陕北一带非常民歌风味的旋律线，我们在中段的快板里面也可以听到这种民间吹打民间社火这种非常欢腾的感觉。那回到最后的广板，那种大山大海的形象又会重新借由听觉回到各位听众朋友的身边。那我想总结一下，就整个下半场就我这样看总谱的感受里面，我觉得三首作品都是画面感非常十足的作品，那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
嗯，好，谢谢。山水絮语经过精心的制作跟选曲呢，即将在12月10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呈现。这是 NCO 台湾国乐团的音乐会 那经过今天节目四位来宾的介绍呢，也希望让大家对于这个作品呢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期待大家都能够走进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亲自来领赏这么精彩的音乐会。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流水操的作品。
好，最后一段流水操选播的段落呢是作品里面的第三个第四段。我们在这个选段的一开始可以听到的是轻快的音乐内容。那这个轻快其实有时候是轻快，有时候是急，总之它是在描写江水的这种变化万千。那最后面一段会回到流水的原本的主题素材，那它的形貌是开合的，非常大度的。那摆在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听到作曲家彭修文的流水操之后呢，都能够重拾起自己疫情期间所丧失的或是所丢掉的一些勇气或信心。
嗯哼，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要再次谢谢盛文，谢谢怡芳，还有张旭以及君婷四位老师今天的莅临，谢谢，
谢
谢，
拜拜。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